小雪和黑桃上学了，除了他俩还有四个孩子。白杨峪小学六个学生开学了。太奶奶是校长、老师还是班主任？太奶奶是老教师，离开讲桌多年了，一看教科书就激动。开学前，老人还备了三天课。孩子们小的七岁，大的十一，由于没上过学，都得从一年级学起。课本、书包、作业本、铅笔都是范少山从镇上买来的。这帮孩子平常也有调皮捣蛋的，但一背上书包都变成了温温顺顺的小羊羔，老老实实听太奶奶讲课。别看学生少，又是一年级，太奶奶也不清闲，又教语文，又教数学，还教音乐、美术、体育。每天早上，学校头一件事就是升国旗，小雪成了升旗手，高兴地跟爹说，跟爷爷说，跟奶奶说，跟太爷爷说，在全家人吃饭的时候又跟大家说，全家人都跟着高兴。升旗的时候，太奶奶也直溜溜站着看着国旗，和孩子们一起唱国歌。有一回歌声亮了，是范少山来了，他嗓门响，震得教室玻璃直呼闪。过了几天，范少山抽空去了趟布谷镇，去找徐木匠要订两口棺材。咱两口啊，不是答应的太奶奶吗？前面说过了，老德安死的时候用的是范老井的棺材，范少山也答应爷爷了，送他一口好棺材，正好一块做了。他跟徐木匠说，用上等的好料，一口雕龙，一口画凤。又过了几天，徐木匠派人送来了两口棺材，雕龙的放进范老井的鹿场，描凤的搁在小学校。两位老人都看着棺材笑了，这料实诚，活细，看着碎心。金谷子正在灌浆，三顾茅庐请来了太奶奶，学校也响起了读书声。范少山该吹喇叭的跌跟头，缓口气了吧？偏不，这不，田心仓和于来所撕巴起来了。咋着？田心仓不是因为养假野猪的事儿外出打工去了吗？失去了，可没几天又回来了。为啥？想寡妇摆腿儿。在村子里倒不觉得，因为天天能看到，觉着白腿儿就在身边，跑不了。这一出门心里就悬了，想得夜里睡不着，老梦见于来所搂着白腿儿睡呢。就这样，第二天也没个力气上班了。后来因为打瞌睡让老板骂了一回，田心仓火了，干脆不干了，回家。这天白腿的儿子回来了，儿子叫高辉，还带来了儿媳妇小兰。人家是在北京打工认识的，两人在城里落了脚，有房有车，成亲了。结了婚总得回老家吧。对了，高辉是带着新媳妇儿认门来了。也就是说，就如今这风俗，你在城里头办完了婚礼，到了家乡还要办一回。范少山和于来所帮着白腿儿办了几桌，乡亲们都来了。在这酒桌上 田心仓酒喝高了，酒高了，胆儿就肥了，眼睛就离不开白腿了，一个劲儿的朝白腿乐。雨来所见了，醋坛子打翻了，就用酒灌。白腿来敬酒，田心仓干了，就说：“俺在外边想你想的苦啊，想你想的睡不着觉啊。”说着说着就哭了。儿子结婚，白腿也不好说啥，只是劝他少喝点儿。于来所早就醋着他呢，腾的一下火了，冲上去一把抓住田心仓的脖领子就往外拽。田心仓的身子不听使唤，跌跌撞撞跟着往外走。到了院子里，刮来一阵风，田心仓的酒醒了一半，一见于来所抓着自己个儿，能干吗？立马就抓住了于来所的头发。这打架的，一个抓脖领子，一个抓着头发，是大老爷们吗？这都啥画面呢？两个人都喝多了，可能是回到小时候打架的时候了。范少山过来，好一阵才把两个人松开。田心仓还嚷嚷：“于来所，你小子没安好心，哪个女人也不会往火坑里跳。”于来所内心脆弱自卑，也没还嘴，走了。范少山送田心仓回家，一路对他连呲带数落。从田心仓家回来，少山又去了于来所家。于来所正坐在炕沿上抽烟，脸色铁青。范少山给他倒杯水，让他醒醒酒。于来所不喝，他眼睛直愣愣地看着屋地说：“田心仓说对了，没有哪个女人跳我这火坑。一个二魂头，当小组长糊弄，当村医不精，写诗歌被骗。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了还能干啥呀？哪个女人能看得上我呀？”范少山知道田心仓的话戳疼于来所的小心脏了，这疼三天去不了。范少山说：“田心仓的醉话你还往心里去？那是故意气你的，你往心里去就上了他的当了，他正巴不得呢，连句话都扛不住，白腿能稀罕你这样的吗？”于来所想了想，也对，想开了就问：“你说俺跟白腿有戏吗？”范少山说：“有戏，这不刚敲锣鼓点吗？”一转眼，范少山和杏好些日子没见面了。电话里杏跟他算了一笔账，从买假种子到找到金谷子，范少山花去了4万多块，这样下去菜摊也没法支撑了。杏的口气挺硬，他说：“我真的撑不住了，我能做的都已经做了。”范少山听到了杏的哭声，刚想安慰几句，对方挂了电话。再说杏在虎头村为了金谷子，杏在冰天雪地里跪着，花光了身上的钱，这是一心一意的为了自己个爱的男人。回到北京卖菜，到了月底，人家公菜户来结账，杏傻了，没钱还不上。还不上账，人家还能让你进新菜吗？进不了新菜，你还卖啥呀？为了不打扰范少山忙金谷子的事儿，杏只好向人借钱堵窟窿。虽说不是两口子，可也是生活在一块儿的恋人呢。你说，这日子可咋过呀？范少山本想回北京，可走不了，眼瞅着谷子都熟了，他得天天在地里守着。 谷子一黄，插在地里的稻草人就不管用了。鸟不傻，慢慢就知道了那是假的，就飞进地里啄谷粒儿。这还了得？咋办？范老井说，鸟怕声响，就翻出一面锣，抡起锣锤敲了一下，满屋子的声音震得少山耳朵嗡嗡直响。这锣还是当年村上演样本戏时留下的，范老井负责敲锣喊社员看戏。走进谷子地，范少山当当敲了起来，吓得鸟四散而逃。不过一会儿功夫，鸟又飞了一波，范少山又敲，敲着锣，在地里从南走到北，从东走到西。这么折腾，谁受得了啊？范德忠、李国芳干着急，一个拿了锣，拿不了锤儿，一个连锣都没法拿。范少山叫来了鱼来锁、田心仓三班倒，这才喘口气儿。这鸟就这么难对付？谷子是鸟的美食啊，吃惯了草籽的鸟肚子里没油水，乍冷闻到谷子的香味儿，能不向前冲吗？就在这当口，刁站长来了，真是及时雨啊。刁站长带来了防鸟的农药。农药？等等，有毒不？刁站长说，低毒。范少山说，那可不中，俺的金谷子是无公害的，没别的法子。刁站长说，只能敲锣打鼓放鞭炮，对了，还有防鸟网，就是造价高点儿。打听了价，想想自己兜里的钱，再想想杏电话里的哭声，范少山心凉了。听说不用农药，刁站长也不急，人家不是做买卖的，这农药是支农专项，免费的。刁站长拍了金谷子几张照片，带着农药走了。锣还得这么敲下去，反正还有个十天半月，金谷子也就收割了。一天，范少山换衣裳，柜子里放了樟脑球，味儿冲。他忽地想到，人都膈应着味儿，小鸟受得了吗？范少山找出柜子里的两只樟脑球，用纱布包好，拴在木棍上，插在谷子地里。果不其然，那块几步方圆成了无鸟区。有的小鸟刚想落在谷子上，忽地折身走了。范少山一看，乐得直蹦，这法子好啊，既不污染谷子，又能赶走小鸟。他立马下山去了布谷镇，买了几袋樟脑球，没几个钱。回来后，带着鱼来锁、田心仓，把包好的樟脑球插进了谷子地。一亩来的地方，插了30多个樟脑袋。这下清静了，鸟没影了，偶尔飞来俩胆儿大的，喊一声也就飞了。治了鸟，还要防人偷。晚上，范少山就住在棚子里，半夜起来，在谷子地里走一趟，每回都躺在谷子地里想杏。他给杏发了微信，向他说了对不住，还说眼下亏了点儿，将来会是有收益的。等乡亲们温饱了，他会跟村委会签订协议，是按比例提成还是承包，再商量。那时候，损失不就补回来了吗？做事要看长远。杏没有理他，范少山的心乱了。 那天晚上，他回了一趟家，娘还在织毛衣，织了爷爷的，织老伴儿的，织了儿子的，眼下织谁的呢？看儿子有心事，李国芳说：“你这么多日子没见杏了，他又为咱白杨玉花了不少钱，杏能乐意啊？杏是个好闺女，眼看你配不上人家，你要想留在白杨玉，就别耽误杏了。”范少山说：“这些日子，人家赚的钱都让俺花了，还能让人家打心眼里头乐呀？说实话，他是真心对俺好，俺要是对不起他，那不成畜生了。”李国芳不乐意了：“你是俺生的，俺是啥？猪啊，羊啊？”李国芳瞪了少山一眼，少山挠挠脑袋，嘿嘿笑了。李国芳说：“你要真的想对得起杏，你就回城里去，要不俺就托人给你在十里八村的找一个。”范少山说：“那不中，爱一场是那么容易的吗？说散了就散了。”李国芳叹了一口气：“哎呀，情的俺不懂，俺就知道男人女人相中了都得想着对方好好处。孩儿啊，你在北京3年没回来，娘这心呐，天天悬着，知道你在外边闯荡不易，生怕你有个好胆儿的。如今你回来了，当娘的还是放心不下，又怕你在白杨玉的事儿干不成，回城了，又怕你把事儿干成了，不走了。还有呢，还惦记着杏，一个闺女家做买卖多难呐，怕她吃不好睡不安，又生怕那么好的一个闺女被别的好男人抢了去。你说当娘的哪天不操心呢？哪天不操心了，也就躺棺材里了。”说着说着，李国芳的眼圈红了。范少山见了，心里头不好受，他说：“娘，儿子大了，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。俺在北京干得不赖，还买了二手房，一辆便宜车。这阵子没俺帮衬着，卖菜的生意是不忒好，加上俺又花了几万，杏手里头也没钱了，可生意还在呢，做买卖借钱是常事儿，俺都劝杏了。俺在白杨玉生意没丢，丢了哪有钱干事儿啊？您老爷瞅见了，乡亲们庄稼长得不赖，金谷子大穗像猫尾巴，今年白杨玉人不愁吃了，你儿子露脸了，甘蔗哪有两头甜呢？城里受点损失，村里头得了实惠，再过2-3年，乡亲们吃好了，穿好了，住好了，用好了，俺就得挣钱了。你儿子也不是活菩萨，也不是活雷锋，俺爷爷俺爹娘俺得养啊，俺得让亲人们过好日子呀。还有杏，俺也不能苦了他，俺要娶他，俺要让他爱得值得呀。”
范少山说完这番话，娘俩都抹眼泪儿。范少山催儿子赶快去北京，好好对杏说些宽慰的话，陪陪人家。